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报税季节近在眉睫了，但是随着 COVID-19 影响我们的生活整整一年，你需要在退税中包含什么样的内容呢？经过一整年的 COVID-19， 澳大利亚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这个财政年度结束的时候，你的纳税申报表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澳大利亚税务局 ATO 表示，预计在家工作的人相关的退税会增加，例如电费、互联网、电话和办公设备价值的折旧。Ken Davis 是斯威本科技大学会计学副教授，他说有几种方法可以计算与在家工作相关的退税额，其中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每小时80澳分的费率来计算你对所有自付费用与工作相关的费用的退税额。基本上这可以节省大量文书工作，你所需要做的就是记录你一周中实际在家工作的小时数。因此在一个典型的一周中，在家工作的人例如每周40小时，一年中的48周在家工作，这就是大约1500澳元的直接标准退税额，这是非常容易和简单的计算。但这种方法可能不是对每个人都是最佳的选择。另一种替代方法是52澳分的费率法，其计算方式和80澳分法类似，但仅包括电力和天然气以及办公家具的折旧和维修费用。它允许将手机、互联网、电脑和文具的费用单独添加到退税额中。最后一种选择是实际费用法，这要求纳税人保留大量记录。 Ken Davis 说，最明智的决定是选择能够给你带来最大好处的方法。
The actual expenses method says you do calculate everything separately. You keep the actual
实际费用的方法就是单独计算所有内容，你保留全年发生的实际费用，此外还包括折旧计算，因此它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数字。而80澳分的固定比率是一种捷径，你不能在此基础上再申请折旧。他说人们应该注意，虽然本财年的家庭办公费用可能有所增加，但其他成本可能会下降。显然在家工作意味着人们没有上下班的旅行，他们没有像平常那样经常使用汽车，因此 ATO 将密切关注他们的汽车和旅行费用，所以在那些方面需要小心。Tim Low 是 ATO 的助理专员，他告诉 SBS 的 On the Money 节目，税务局已经看到人们试图将各种各样的事情申报为在家工作的费用。
Whilst your employer might provide the coffee, tea and biscuits at work, if you incur that expense at home, it isn't a deductible expense.
虽然你的雇主可能会在工作时提供咖啡、茶和饼干，但如果你在家中有这些费用，它是不可退税的费用。我们认为人们在纳税申报表中报的其他费用包括与他们孩子的教育有关的费用，因为他们是在家接受教育而买的设备是不能作为费用扣除的，因为他们和你赚取收入没有直接关系。我们经常看到人们尝试申请的另一种费用是用当他们在家工作时占用家庭空间的费用。如果你在家工作，一般来说你不能申请例如租金和抵押贷款利息方面的退税。 Ken Davis 说，申请退税的规则是你必须为与赚取收入相关的事情承担费用，并且你的雇主没有报销。现在很多人有更多的时间在家，他们将这些时间花在学习课程上。你必须小心，如果这些特定的课程和你现在的工作无关，比如一些人喜欢上烹饪课程和手工艺课程，尽管这些课程很好，但是不幸的是，他们可能和你的主要职业无关，学费是不能退税的。在申报你的收入时， ATO 将密切关注，以确保近年来投资于比特币等加密资产的60多万澳大利亚人将其纳入纳税申报表。 ATO 写信给其中的10万人，提醒他们在资本利得税方面的义务。 T Tim Low 向 SBS On the Money 节目解释了为什么它是必要的。
Cryptocurrency is like an investment asset, so it's kind of like shares, and so the similar tax obligations apply.
加密货币就像是一种投资的资产，所以它有点像股票，因此类似的税收义务适用于加密货币，就像适用于股票一样。如果你出售或者交换加密货币，将存在应税交易，并且你需要将其包含在你的纳税申报表中。他说，虽然加密资产的价值波动和不同的汇率可能会使事情复杂化，但是 ATO 可以提供帮助。不过我们确实希望纳税人保持良好的记录。我们已经通过数据匹配协议获得了信息，这使我们能够从加密交换中获取信息，我们可以使用这些信息和纳税人进行数据匹配。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在大流行期间从事额外的工作，或者以不同的身份工作， Ken Davis 说，重要的是你还记得将他们包括在你的报税中。人们不能将这些特定的工作与他们的主要工作分开。我的意思是，这些是产生收入的第二份工作，其中哪些可能是应税收入，你必须对其纳税。对于在墨尔本最近的封城期间收到 COVID-19 灾难补助金的人，你也必须申报。今年没有改变的一件事是围绕提交纳税申报表的关键日期。和以往一样，个人必须在今年的10月31号之前提交纳税申报表。如果你打算使用注册的税务代理，你的时间会更长，但你仍需要在10月底之前成为他们的客户之一。虽然你现在可以在技术上通过 MyGov 准备和提交纳税申报表，但是在8月之前提交，可能意味着 ATO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处理你的申请。Tim Low 解释说，
By the end of July,Information from employers, banks,
到七月底，来自雇主、银行、医疗基金、政府机构等的信息将自动添加到你的纳税申报表中。如果你想提前提交，你必须手动添加所有收入。至于你是否应该聘请会计师来帮助你准备和提交纳税申报表， Ken Davis 说，这取决于你的情况是否简单。人们去找税务代理的原因有很多，我的意思是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情况有点复杂。也许确实涉及财产，也许确实有资本损益。如果你确实有来自海外的收入，作为澳大利亚居民，你可能对你所有的全球收入负有纳税的义务，包括全球资产。所以基本上，如果你的纳税申报表在这些方面变得有点复杂，那可能最好咨询税务从业人员并获得专业的建议。而且这笔费用总是可以在明年退税。对于低收入者，你可能有资格通过 ATO 的税务帮助计划获得免费援助。Karuna Chinya 是 Wagga Wagga 多元文化委员会的退休会计师和 ATO 税务帮助志愿者。基本上，那些希望纳税且收入在60,000澳元或以下的人，可以预约在多元文化中心见我。他们将有一个时间段，在预定的日期前来咨询。他说，对于那些来自非英语背景的人，税务帮助志愿者和 ATO 会在这里提供帮助。我们会打电话给翻译和口译服务，让他们连接到税务局，这样税务局就可以采访他们，并提供他们类似税号的信息等，以进行提交流程。这些口译员有时也会帮助我与客户沟通。在 ATO 的网站上可以找到20多种语言的报税信息。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